迎战罗马天主教的。所以感谢主，慢慢福音的光就照亮全天下，很多人就从里面得到释放。那么等着后来慢慢慢慢这些圣经运动的起来，还有贵格运动的弟兄姊妹起来，那么当然也读圣经。那么你不能说他们读的圣经就不是，不能。所以根据他们所读的圣经，他们有个结论，这是福音真理，这是神话语的规模。所以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么如果大家没有辩论，如果大家完全共识，就没有问题了。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就是有一些人看见圣经的一部分，有的人看见圣经另外一部分，如此而已，都是圣经的真理，明白？所以现在明白吗？本来呢，按理来讲，圣经里面就是福音真理加上神话语的楷模，但是现在有两派，有一派人他们认为说他们看见真理了，那么另外一派人说他们看见福音真理了，那对方不是，对方都没有真理，那甚至说对方根本没有得救，根本不是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了这些不同的政治。好，我再说，不管怎么样，他们是根据一本的圣经，而且只相信圣经，没有别的，没有比第二个基础。但是后来天主教为了要求生存，他们从来没有一套系统的圣经，从来没有过的。那为着要应付这一班福音看见福音真理的人，为着要应付这些真的改革，自从改革运动以后，你看见很明显的，神就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那么如果要反击他们，如果教会要继续生存，当然第一他们一定要改革。为什么要改革呢？就是要把那些腐败的东西要把它改革掉。可是呢，这么多年来天主教所维持的一些的实行，起头呢不要忘记，起头只是尼格拉一党的行为，没有产生教训。所以可以说教会在黑暗历史里面有尼格拉一党的行为，但什么时候要从圣经里面要找出它的根据来，所以自自然然的那个时候他们在川顿这个地方，在意大利，在川顿这个地方，他们开了好几次的会，甚至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他们最后终于整理出一套系统神学，是可以和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或者基督教教义可以说是相抗衡的。意思是说，在理论上，在教训上，现在是形成，本来是尼格莱一党的行为，没有教训，但是逼着，因为当马丁路德挑战的时候，很明显这个行为是在人面前的，有的当然他们要改过来，所以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天主教里面就有了所谓圣方济会。圣方济会是为着主的缘故，愿意完全变成平衡的。那不要忘记，这个圣方济会是为什么有圣方济会呢？就是因为在那个以前，有一班弟兄们在那读圣经，你看，那大部分的都不读圣经，因为圣经已经被链子锁起来了嘛。结果这些人读圣经呢，比一般修士读的圣经还要多，他们的行为完全就像马太福音3:5-6:7那个行为，到处都非常非常有主的见证。然后就是因着他们读圣经，所以罗马天主教下一个命令说，只有神职的人员可以读圣经，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但虽然如此，他们还是读主话的人。所以你看见当初这一班弟兄们，叫做谷中的弟兄们，他们多半是在阿尔卑斯山山谷里面。那这些弟兄起头就是撇下一切所有来跟从主的。所以谷中的弟兄们叫 Valdensis， Valdensis 有两个解释，一个是谷中的，一个呢有一个人叫 Valder， 有一个人的名字是这个名字。那么当初起头跟随他的弟兄姊妹就是什么呢？就是平时为主真的撇下所有，然后翻译圣经啊等等等等。所以现在为着要对抗这些改革的运动， 所以他们有改革，他们的改革就是完全照着当时为什么这些人他能够居然就是这些古中弟兄怎么居然敢和教会当局对抗，所以很自然的就有了圣方济会。那么因为这些人很会读圣经呢，所以呢他们中间自然的就产生一个圣多明尼会。这个圣多明尼会这些修士有个什么特点呢？他们读圣经的，他们很有学问的，明白吗？因为他们也是站讲台的，所以很会讲道的是一定是这一班的人。那他们为什么是这一班的人呢？就是这一班人后来做见证说，我们读的圣经赶不上这些古中的弟兄们读的圣经。所以弟兄姊妹，这些读古中的弟兄们是种田的，这些古中的弟兄们做面包是烤饼的，这些可以说文化程度并不高，他们从来里面没有一种自卑感，没有的。他们在圣经上比那些很会读圣经的人懂得多得多。所以问题在这里，主的话不是只有有学问的人有文化的人可以垄断，没有这件事。所以很清楚啊，这个就是在改革上你看见吗？好了，他们有贫穷的，我们也有贫穷的，他们懂得圣经，我们也懂得圣经。所以后来逼迫教会所谓异端裁判所，明白吗？你怎么知道谁是异端谁是不异端？一定会读圣经才是异端嘛。所以最后很多基督徒的血是留在什么地方？留在这些多明尼会的修士的手里。所以我们就知道这就是当时怎么发展的。但是改革归改革，对不对？而且呢不光这样，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在西班牙你知道就出了十字架的约翰。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时候为什么西班牙这些人能够那个时候的确有改革，因为他们的确就是因着改革运动的结果他们有一个反应，所以呢自然他们就过一种的生活，那个生活是金钱的生活。所以如果要对付这一班的人的话，所以很清楚的要对付改革运动的话，那第一个他们在本部你内部又做了许多的改革，但最要紧就是你需要有一本的论述，有一本有系统的论述。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说改革中的弟兄们或者是加尔文弟兄姊妹他们是怎么看的，那现在我们罗马天主教是怎么看的，所以自然的现在你看见吗，他们就找到了编成了一套的东西，这个叫做系统神学。所以要记得讲了系统神学，你要问说是改革运动的呢还是反改革运动，很自然那个时候有一套的神学是反改革运动的神学，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所谓的天主教的神学。好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说你要去读神学，不错，学问多得很，慢慢你又会看见这里很多很多不同的学问，那这就是一个。但是问题你要问一个问题，如果大家都是以圣经做出发点的话，那个结论应该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如今在以圣经做出发点，你看见改革中的神学跟天主教神学就是不一样？那不一样在哪里呢？它的基础不一样。因为相信罗马天主教，他们不只相信圣经的权威，他们也相信遗传的权威，传统的权威。他们不只告诉你圣经怎么说，他们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先父是我们过去教会历史上怎么说的。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你相信传统你也相信圣经，所以现在不是唯有圣经，是圣经再加上传统。所以当他演绎的时候，当他把整个的理论整理出来的时候，不错，这些地方和圣经是冲突的，但是不要紧，没有冲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遗传是这样的。所以不要忘记，所谓圣经，所谓天主教的圣学，并不是圣经里所说的福音的真理和那话语的规模，都是学问，但是不要忘记。 很清楚很清楚的。当弟兄们，当我们读圣经的，只有以圣经来做基础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说圣经做基础，那现在你慢慢看见说有一般人就以他的传统来做基础，或者遗传来做基础。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等于什么呢？就相当于犹太教一样。犹太教不只相信圣经，犹太教也相信什么？也相信祖先的遗传。所以到了后来，他们就把口传的律法，他们认为说是口传律法，就相当于圣经里面的律法，然后把它整理出来。那么这就是后来大家很有名的塔木经，就是这样。所谓的塔木经，不光是包括圣经，也包括对于圣经的解释。那么还有呢，包括那些口传的东西。所以简单的来说，那么很明显，如果讲到神学的话，那么旧约如果犹太人有神学的，有系统神学的话，它的基础什么基础呢？除了旧约圣经之外，那么再加上遗传。那么今天我们所看见的福音真理是包括从旧约一直到新约，而且我们不相信遗传的，明白吗？所以实在说来很简单，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今天你要做学问的话，你就看见比这个要多的很多很多很多。好了，讲到圣经，我们是相信神的话是不会错的，但是慢慢慢慢为了迎合这个世界，要迎合科学，迎合所知道心理学、哲学和医学，所以慢慢有的人觉得神的话需要修正才可以，因为神的话可能会错。特别自从达尔文进化论以后，慢慢慢慢的人就问说，本来呢以为说是科学跟圣经是不应该有冲突的，所以慢慢的呢就发现科学跟圣经是有冲突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明白吗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有的人认为说圣经不是全部都是神的话，圣经是含有神的话，有的话是真理，有的话不是。那现在问题是谁来断定是和不是？所以因着相信说神的话也会错，在数字上也会错，所以不要觉得惊讶。那么这些人呢，我们称他做新神学派。那是新神学派慢慢慢慢慢，他们就不相信主耶稣同你玛利亚生，而且不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凡是圣经里面不合乎科学的，凡是圣经里面和现在凡通不过我们理性的，他们都觉得都不是神的话，是含有神的话。所以这些人呢也相信圣经，但是不要忘记，有的新派神学家只相信这个保罗的书信。换句话说，他觉得他相信改革宗是没有错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么你看见吗？从表面上来看，很像很像是福音派，其实不是。其实很明显的，他是新派。怎么知道呢？因为他为着要挽救，在他们的感觉是为着要挽救福音。那么千万不要让福音圣经里面变成不合理的，圣经既然变成不能通过理性，那你要失去很多很多的年轻人。你反而要告诉年轻人说，神的话是没有错的，甚至于一点一话都不会错。所以今天问题很清楚，所谓福音派的弟兄们是相信神的话是不会错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这个要求就很严格了。可是如果这样的话，你怎么解释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现象呢？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当你读以赛亚书的，读到45章，很明显神就提名召古列，那时候古列还没生下来啊，在古列还没有生下来几百年，神已经呼召他了。想想看弟兄姊妹，这个合理还是不合理？所以很多人认为说不可能啊，这个如果古列将军神能够提名召他，所以写这段圣经的人大概一定在贝罗那时候才这个事情已经发生过了。那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一个不信的恶心，人就是不可能相信说 在世界没有发生以前，神老早就把预言已经说了，他不相信。那为了帮神的忙，那最好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呢？